今天信息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我们领受你的教导，求主掌管孩子的口，让我们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出于你的旨意，让我们讲的与听的同被你的真理来造就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谬妄的灵这个短语呢，是出自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六节。那关于灵界的事情其实并不神秘，圣经里边太多太多关于圣灵、关于污鬼、关于魔鬼的事情，所以呢我们不要把灵界看得过于神秘。灵界是真实存在的，那我们呢也要正确的来看待灵界的事情，因为这是关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，甚至关乎我们救恩的重要的事。那使徒约翰在这里边呢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真思考、认真对待灵界的事。我们看圣经呢是没有这个章节，也没有标点符号的。上一次高牧师讲到呢，最后的第三章的二十四节是这样说的：凡是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刚才讲到了这个，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同证，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使我们能够清楚知道我们是属神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的思维的逻辑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经文，他开始就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灵我们不要都信，因为灵不都是圣灵，还有今天我们讲的谬妄的灵，就是来自魔鬼的谎言。那如果不是来自神的灵，也就是不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告诉我们得救了，那这样的凭据呢就是假的，是靠不住的。那这种所谓的得救的确据也是一个虚假的确据，所以呢我们非常要重视这件事情，因为它直接关乎到我们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。那我听到一位牧师说到，福音派教会从来不敢谈圣灵，甚至说福音派教会呢，他们的三位一体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经，把圣灵排除在外了。那这样的教导呢是有很大的误导的。我曾经以前在一个教会里边的主日学里边听到一个主日学的校长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有这样一话听起来非常精辟的一个总结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道成肉身是耶稣，道成话语是圣经。那当时呢有的人赶紧就拿笔记下来，认为这是一个至理名言，非常的好说的。那再一听起来呢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我这样一讲呢，弟兄姊妹可能也觉得很对，非常的好，总结得非常好。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，这句话呢经不起推敲的。那这样的说法把圣经和耶稣并列起来，都是道成，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圣经呢是道成话语。那我们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位位格，他是神本身，是神自己。但是圣经不是神，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和神自己还是有本质区别的。那道成肉身是专门讲主耶稣的，我们不能把这个语言的这个任意的套在别的事情上，道成这个道成那个，这样呢就会造成一种混乱。那当然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是我们得救的根基，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道本身就是神，你说道成了语言是圣经，那圣经也就成了神。所以这个呢我们显然看到这里边逻辑上是不通的，这样说是不合宜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人呢就是愿意发明一些很新鲜的一些说法、一些词句，这样呢就会让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说法很新鲜，没有听过，好像很有道理。但是呢我们说 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我们不要任意去发明一些说法、一些词汇。那有的人呢就喜欢这样发明，我们说道成肉身，有人说道成肉身这也是你们的发明啊，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啊，那是他对圣经不熟悉。其实道成肉身是圣经的原话，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这就是圣经的原话。道成肉身就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，而且接着说呢，道就是神自己。所以说道成了话语就是圣经这句话呢是有严重的错误的，里边呢是从神学上来说是说不通的，但是呢这种话呢很能迷惑人。所以说圣经和神我们不能混淆，这是有本质不同的。那圣经呢它是真理的灵，圣经和圣灵也不可对立起来。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真理的灵，真理就是事实，是真相，在神没有任何的谎言。但是呢谬妄的灵，什么是谬妄呢？谬妄就是错误，就是一种欺骗。谬妄的灵是会诱导我们，欺骗我们，让我们不相信神，让我们远离神。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，一切当我们听到一些新鲜的说法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接受就相信，还是要问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。那不按照圣经讲一定不是出于圣灵，因为圣经就是圣灵所默示的，最终的作者就是圣灵自己。所以我们在用一些神学的用语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非常的严谨。我们现在的有些神学院里边也是开始接纳一些就是自由派神学，它很多的地方呢把圣经完全的否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自己发明词汇，也不要跟着别人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，尤其是关乎神的事情，有时候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的。那我刚才说的这位牧师呢，他就有很多新鲜的说法，让人觉得耳目一新，他呢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但是他的理论当中大多很多呢是人的想法，不是出自于圣经的。那他说的福音派教会不敢讲圣灵，那这个呢是过于武断的一个结论。有可能一些福音派教会顾忌讲圣灵，那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灵恩派的问题。那当然这样也是不对的，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一位。那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看到了，我们是从来没有忌讳圣灵的，我们是从来我们都没有避讳，我们一直在讲，而且呢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工，我们是亲眼看见亲身体验到的。那重点是大家想一想，灵恩派他们说的圣灵是不是真的圣灵。刚才我们读了这个我们今天经文第四章第一节，就圣灵告诉我们一切的灵我们不要都相信。但是灵恩派呢他们非常害怕有人质疑他们，质疑他们所高举的圣灵。那他们认为质疑他们的圣灵就是亵渎圣灵，就是冒犯圣灵。但是我想说其实冒犯的不是圣灵，冒犯的就是他们自己，因为圣灵不会觉得被冒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我们说了，是圣灵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所有的灵都相信，我们要查验的是吧，我们要去分辨的，这是圣灵告诉我们的，圣经这样明明白白的写的，这是圣灵的吩咐。圣灵不但不会反对我们去分辨，而且呢他是非常欢迎乐于看到我们按照他的吩咐去分辨去查验的。那他们惧怕，他们不愿意我们去质疑他们的圣灵，其实呢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所高举的不一定真是圣灵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 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那约翰告诉我们，查验的原因是因为在世上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这个假先知不是一个两个的，而是许许多多的，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出来。那假先知背后的灵就是谬妄的灵，就是虚假的灵。其实这个假先知也不是在那个时候才有的，我们看旧约圣经里边已经有大量的假先知出现了，在每一个这个每一段历史里边，我们都看到假先知在散布一些抵挡神、违背神的一些说法。那神也使用他自己所差派的真先知来揭露指证。我们看耶利米书的29章8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，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，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的假预言，我并没有差遣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耶和华明确地告诉这些百姓不要信那些虚假的诱惑，他们根本就是在散布谣言，神从来没有差遣他们。那这些假先知背后就是来自魔鬼的谬妄的灵。那这个谬妄的灵从伊甸园开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，那迷惑人、欺骗人是谬妄的灵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。从伊甸园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开始，就从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迷惑人，让人离开神，让人不信神。那么这个谬妄的灵是来源哪里，是怎么来的呢？那这个问题就像问罪是从哪里来的是一样的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，除了神自己，一切都是受造物，就像约翰福音里边1章3节说的，万有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那这个万有呢，是包括灵界的，包括灵界和物质界。那谬妄的灵就是从魔鬼来的。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，12章3节，天上又出现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7头10脚，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摔在地上。那这个揭示了就是魔鬼犯罪以后被神打在地上，当时呢他也拖拉着1/3的天使，这1/3的天使呢也是堕落的天使，跟随他一同来到地上。那这些不管是魔鬼还是天堕落的天使，都称为邪灵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谬妄的灵，也称为污鬼。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看到他赶出污鬼。所以说撒旦他也是受造物，但是呢起初他受造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有罪的撒旦，而是一个最美丽的天使。那旧约圣经2处告诉了我们这个撒旦他的堕落的过程。一处呢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，明亮之星，清晨之子啊，你怎样从天上坠落，你这倾覆列国的怎样被砍倒在地上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云的高处，我要使自己像至高者一般。然而你却被抛下阴间，落到坑中的极处。那这一段呢告诉我们，魔鬼他的堕落的起因是什么，就是他的骄傲。所以呢骄傲是魔鬼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，那他把这个罪呢也传递给了人类。所以我们的罪身，我们的罪性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的骄傲，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。那另外一处经文呢在以西结书的28章12节，人子啊，你要为推罗王作一首哀歌，对他说，主耶和华这样说，你是完美的典范， 蛮有智慧，全人美丽。这是在说推罗王，实际上借着推罗王也是在讲撒旦。十三节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有各样的宝石做你的衣服，后边就是一串的宝石的名字。那后边说呢，这些都是在你被盗的日子就预备好了的。显然这些话不是在讲推罗王，对吧？那十四节说，你是护卫宝座的受膏的基路伯。那他的身份，他是神的一个护卫，他是受膏的基路伯。接着说，我安置你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间行走。从你被盗的日子起，你的行为无可指摘，直到在你中间有了罪孽为止。那么他开始创被造的时候呢，是完美的，没有任何的罪。但是呢，后边就说直到你中间有了罪为止。那他的犯罪，前面以赛亚书讲的，他要升高自己成为至高，与神同等。那这个骄傲的罪呢，导致他成为撒旦，本质改变了。那第这个接下来说，因你的贸易昌盛，你中间充满了强暴的事，你也犯了罪，所以我把你当作污秽之物，从神的山把你抛弃。护卫宝座的基路伯啊，我要把你从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除掉。我们看到几次讲到他是护卫神宝座的基路伯，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讲到基路伯都是神的护卫，在神面前服侍的。十七节说，你因自己的美丽心里高傲，又因你的光彩败坏了你的智慧，所以我把你抛在地上，放在列王面前，好让他们观看。那神把撒旦魔鬼抛在地上，是要让世上的人，这上写的是列王，观看他，观看他是让人们在他身上吸取教训。所以这两段经文都揭示了魔鬼的来历，他的这个败坏，他的犯罪，他的堕落过程。所以说不是神造了邪恶的魔鬼，而是魔鬼自己的堕落。那这一点呢非常重要，神没有创造罪，神也没有创造邪恶，这与神良善的本性相违背的。所以说魔鬼的堕落是他自己的堕落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魔鬼和天使的堕落和人的堕落犯罪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神给了人一个机会悔改，而魔鬼和邪灵呢，神没有给他们机会悔改。那有人是不是会在想，是不是神对魔鬼对这些邪灵不公平呢？其实恰恰这是神的公义。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节有这样一段话，那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也不照他的意思行，必多受责打。但那不知道的，虽然做了该受责打的事，也必少受责打。最后一句话说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那这句话很重要。那我们比较人和天使，那神给谁多呢？那显然神赋予了天使远远超越人的智慧和能力。那天使是看见神的，他们知道神的荣耀，也知道神的圣洁，他们的犯罪神是不能饶恕的。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人的犯罪也是和魔鬼有关的，人的犯罪是魔鬼引诱的结果。而且魔鬼呢，不但引诱人犯罪，而且呢用各样的办法拦阻人的悔改。所以说魔鬼实在是恶极了。那对样这样的恶极的魔鬼，神如果还给他机会悔改，那从我们的理性来说，这个也是不合理的。那假先知背后的这个谬妄的灵就是出于魔鬼。魔鬼的特点呢，就是谎言，抵挡真理。我们说了，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将来末日的大灾难，那假先知假教师永远都是在魔鬼的驱动之下，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，来迷惑来欺骗神的百姓。那我们现在 可以说处在一个充满魔鬼谎言的时代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，更加的来分辨到底是不是出于神。那我们如何来分辨？接下来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，就是二节三节，谬妄的灵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否认耶稣。第二节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，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很简单，一个标准，看这个灵是不是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那第三节说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那敌基督这个词，有人把它说成是末日的那个大罪人，这也是一种说法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敌基督是不是一个，而是所有的属魔鬼的这些势力都属于敌基督。那敌基督者的灵呢，就是一切抵挡神的、迷惑人的这些虚假的灵，那个时候已经在世上，那现在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花样翻新，用各样的方法来欺骗。我们仔细读这两节经文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两节经文当中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。第二节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那第三节呢，说的是凡灵不认耶稣。那这两个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如果我们不留意呢，觉得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。实际上呢，我也查看原文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两节经文讲的其实不是一件事情。约翰他想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对耶稣的认可。那一个是认耶稣是不是成了肉身来的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呢更加的把它补充，更加的完全详细呢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第二节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反过来，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不是出于神。那第三节呢，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反过来凡灵认耶稣的就是出于神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看得更清楚，原来约翰是在讲两个对耶稣的认可。那这两个认可呢，其实是讲到的不同的人群的。那后一个大家很容易理解，主耶稣自己他也曾经说过，凡认他的，那将来他在父的面前也认那个人。在马太福音的10章32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。那这个认呢，不是简单的认知啊，我知道耶稣，而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承认耶稣的身份是基督，是救主，并且是自己的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承认的，要相信的，是这样的认，不是简单的认知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为什么约翰要说，专门提起来说，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呢？这里他把耶稣和基督放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这群人呢，他们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的，是神的儿子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否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也就是不承认耶稣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。那约翰专门针对这个现象制定这个标准呢，其实有一定的原因，就是在当时已经有一个异端在慢慢的兴起，这个就是后来成为一个危害极大的一个异端，叫诺斯底主义。诺斯底主义简单讲就是他的二元论，他的二元论就是认为有两个事情，一个是灵，灵呢就是圣洁的，另外的肉体，人的肉体都是污秽的。那既然是这样呢，就他们不相信神会成为一个污秽的肉体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 他们否认耶稣是真正的道成肉身，他们认为耶稣可能只是一个幻影，看起来有人的样子。那这个异端思想直到现在以各样的方式变换很多的这种表面的形式，还是在毒害教会的。那我今天就不想过多的延伸这个方面。那我们大家可能会说，那他也承认耶稣是基督啊，那不就够了吗？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成了肉身，有那么重要吗？那他们是不是也得救啊？问题重点在于他们这种说法呢，否定了事实，就是否定了圣经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，而且耶稣成为肉身才能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。虽然他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但是呢，他们所承认耶稣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也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。那这个耶稣是假的，所以他们的根基是一个假的耶稣，那能够靠这个假的耶稣得救吗？所以说表面上看来他们也信耶稣是基督，但是呢，他们所信的根基已经错了，违背了圣经。所以说这个异端是很害人的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异端。那当今也是有很多的异端，听起来也是很好，也很迷惑人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靠圣灵牢牢地抓住神的话，抓住圣经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一开始，使徒约翰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也就是针对当时这个异端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约翰这样说的：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这个道呢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。约翰为什么要强调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呢？就是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，实实在在的，是真的能够触摸到的，是真实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就是针对当时这个异端的。所以我们看历史历代所有的异端，无非就是否认耶稣的两个方面，一是否认他的神性，另外呢就是否认他的人性。那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否认了耶稣的神性。所以我们看在这里边，约翰用两个标准告诉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灵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灵。每一个人他在讲任何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他背后都有一个灵来驱动的。那他的灵到底是不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，标准就在于是不是承认耶稣，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那我们在圣经当中，我们也在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确实魔鬼非常的狡猾，用各样的一种伪装来欺骗。魔鬼呢也成为表面上看来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我们。那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看清楚，怎么能够分辨？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我们能不能得胜？我们到底能不能分辨得清？那答案呢，感谢主，是肯定的。这个肯定不是我随便讲的，而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接下来就告诉我们，第四节说：小子们呐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那这个他们呢，就是指那些异端邪说，那些传扬这些异端邪说的人，那些魔鬼的差役、假先知、假教师。我们能够胜过他们，那我们靠什么胜过他们呢？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才智，也不是靠我们的这个口才。我们得胜的关键在于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恩典。在这方面呢，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可夸。我们是属神的，魔鬼的差役迷惑我们，这是两大阵营，两大阵营之间的实力对比到底怎么样呢？其实约翰这里边告诉我们了，我们里面的神的能力 比整个世界上的一切抵挡神的一切假教师假先知的势力大得多得多，而且不是在同一个级别上的。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，能让我们想象看到我们里边的神的能力到底有多大，大到一个什么程度。那在列王记下的16:15，这边讲到了以利沙被这个亚兰的大军围困。15，神人的仆人呢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，他们在一个小城里边。那这个仆人呢就对这个以利沙说，哀哉我主啊，我们怎么行才好呢？那在人看来没有逃生的机会，他们只是几个人，而且呢人家外边是一个大军把他们团团围住了。那以利沙16，以利沙这里边说他是神人，说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那接下来17说，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。他看见什么呢？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，那就是在这个亚兰大军的外围有更大的一个军团，是神的可以说是天使天军把这个亚兰大军团团围住。所以说在人眼看不到的灵界的真相是，耶和华的能力远远超过世上的任何的势力，这是人的眼睛看不到的。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人眼所看到的现实，看到敌人的强大，而真实的情况在敌人的外边，我们有强大的无数倍的我们的保护者，就是天使。这就是灵界的真相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这是以利沙呀，他是神的天使，神的这个先知，那神使用他当然会派天使来保护他的。那我们要讲，其实我们每一场属灵征战当中，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灵从来都不会缺席，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眼睛，我们能不能看到，有没有这个信心。当我们只看眼前的时候，就像以利沙那个仆人一样，只看到困难，看到敌人，被眼前的敌人吓破了胆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到属灵的征战，靠自己的肉身去生活，凭自己的主观的想象来面对各样的挑战。但是有时候呢，我们又过于的敏感，也就是把魔鬼的能力过分的夸大，一切都归结于魔鬼的攻击，其实往往呢有时候就推卸了我们自己的责任。所以我们要合宜的看待属灵的征战的，合宜的看待魔鬼的能力，不能过分夸大魔鬼。那我以前听过一个讲道，我一个同学他也这样说过，他就说魔鬼的能力啊，他能够拦阻我们的祷告，就像我们头顶上的乌云一样，我们必须有超级的能力才能够冲破这个拦阻，让我们的祷告能达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祷告不够迫切不够火热，神听不到的，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失败。我就在想，那我祷告还有没有用，我祷告上面有一个拦阻像这个乌云一样过不去，那我是不是岂不是白白费力了吗？祷告半天有什么用？那他们呢也有圣经的根据的，大家可能知道这节圣经，在但以理书的10:11-13，这三节经文呢也是讲到了灵界的一些事情。11说，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这是在天使在对这个但以理说话。然后呢12，天使接着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 以蒙应允，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。接着十三节说，但波斯国的军魔军拦阻我21日，忽然有大君王，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好，那他的根据就是最后这一节，波斯国的魔军拦阻我21日。他说你看这个波斯的这个魔军呢，这么厉害，能把这个天使呢拦阻21日，3个星期，这个天使想来来不了。这个结论就是说，我们祷告神也听不到的，这个如果魔鬼想拦阻我们，我们没有用的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这个按照他们灵恩派的来讲，就是这个大声呼喊，然后用各样的方法。好像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呢，其实非常有意思。其实这段经文，那我们看这个21天，我们先不管到底为什么有21天这个拦阻天使不能来到这个但以理帐里这里来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大家，我刚才读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第12节这个天使对但以理怎么说的呢？说因为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，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了。这天使告诉但以理，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，他的言语就已经到神那里去了，而且已经蒙应允。那我就不明白，难道这句话他们没有看见吗？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但以理的祷告第一天神已经就听到了。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魔君能够拦阻天使到来21日，那我相信任何事情发生，不管灵界还是我们的物质界，一切的发生都是神允许的，也都是神全人的来掌管。如果神不让这个魔君拦阻天使，他一秒钟都拦阻不了。之所以能够拦阻21天，我相信是神允许，也有神的旨意在当中。那很可能就是要让但以理操练一个忍耐，一个等候，也是他信心的一个操练。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就是，那这些人为什么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祷告第一日神已经听到，他们会得出来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那里去，有拦阻。那说明什么问题？就说明他们在读经、在查经、在解经的时候，他们里边的这个灵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谬妄的灵，一个错谬，不是出于神的灵，不是圣灵的带领。圣灵的带领一定是忠心的、老老实实的从圣经当中来查考圣经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读经、我们解经一定不能出于人的主观意愿，把自己的意思加到圣经上面去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最后一点，就是谬妄的灵如何来破坏我们的信仰，如何来让我们随从那些虚假的那些教导、那些说法。第4章第5节说，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。那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两个放在一起来对比，就是说不是真理的灵就是谬妄的灵，那真理的灵就是圣灵。这是主耶稣讲的，赐给我们的圣灵是真理的灵。那我们放眼看当今世界的乱象，那背后呢都是这个谬妄的灵他的工作，包括很多很多自称为基督教的团体，不管是教会还是机构。那我们总是在说现在有很多问题，有人会在讲，有人在讲高牧师说啊，你们一直在批评人家，好像只有你们对，好像只有你们是讲圣经。那我想说，这个是我们对还是别人对，还是我们乱讲？那我们呢不能说凭我自己说，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回到圣经，圣经怎么说的。 那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自己讲的是合乎圣经，是不是凭我自己一张嘴或者凭我自己的感觉是对的呢？约翰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属神，其实有证据，有圣经给我们作证，不是凭我们自己。约翰说，认神的就听从我们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证据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那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个，我们这个我们到底是谁？那我们是这个话是约翰说的，那约翰说的也不止他自己，是吧？他说我们，那这个我们是谁呢？就是约翰所代表的使徒，就是那些圣经的作者。那实际上呢，就是在讲圣经，使徒写下圣经交给我们，那属神的人就听他们，听约翰他们，其实就是忠心的守护神的话，守护圣经，不能随随便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谬解圣经。这就是一个标准，就是一个证据，不是我们自己讲的。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按照圣经老老实实来解释，不能自己添油加醋。那正确的解经，正确的明白圣经，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。正确的解经是需要一个属灵的眼光，这个属灵的眼光呢，也是神的恩典，神赐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寻求的心，需要一个祷告，需要一个依靠主的心。在哥林多前书的2:10，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里边的圣灵它是如何的工作的。10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呢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就是神的事，只有神的灵，只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明白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这就是现实，现在就是现实。那些不属神的人呢，属血气的人不但不领会圣灵的事，反而亵渎毁谤圣经，否认圣经，攻击圣经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到。这个呢，其实是很正常的，保罗告诉我们这是很正常的，我们不要以为奇怪，因为他们里边没有圣灵，当然他们不能做出有圣灵的人才能做的事，就是明白圣经。最后告诉我们15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那约翰所说的我们，刚才我们说了是那个时代的使徒，他们写下了圣经，听他们的就是属神的。那另外呢，可以做一些延伸，我个人的领受，高牧师也是同意的这样的说法，就是约翰说的我们也包括后来那些忠心持守真理宣讲真理的人。那我看见这个麦克阿瑟教会的一个 YouTube 频道，麦克阿瑟在讲到的时候呢，有几个人公然的大摇大摆的站起来就走出去了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们不喜欢听。这就是约翰所说的，不属神的不听从我们，因为神的道他们听得不舒服，指证了他们的罪。那现在的基督教教会里边可以说充斥着各种各样宗教活动的人，有很多的基督教的机构挂着基督教的牌子，还有有些出版社的产品，书籍、音乐、电视、电台等等。我们看到这些的内容有多少是离弃 福音真理的。但我们在看到历史上的教会，从罗马天主教、东正教到现代一系列的所谓的这个自由派的新教，这些宗派，还有近些年这个非常兴旺的所谓的新兴教会，在韩国最多，其实可以说100%新兴教会都是异端。那么我们不明白的就是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，而且呢他们乐此不疲，他们看起来非常的追求，非常的敬虔，非常的投入，这是为什么？现在教会有没有神的呼召，有没有受过纯正的信仰装备，好像都不重要了，只要你有能力像经营一家企业一样，能把这个教会办得兴旺，能够有钱有人就被人接纳，有人甚至说这是神的同在，神祝福的教会。那我刚才说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趋之若鹜，愿意的来，那问题的核心就是那些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能够给他们。那世界的人，不属神的人，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好的感觉，是吧？这个兴奋，然后呢，我的医治，我的丰富，我的成功，这都是世界的人追求的东西。但是这个不是耶稣能给的，也不是福音里边所应许给的。这个美国的牧师叫 John Piper， 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福音并没有给罪人提供罪人天然的需要的东西。就是罪人天然需要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说这些东西，世上的成功、良好的感觉、祝福、医治、幸福、财富，这些东西。但是真正的纯正的福音是给我们提供的更加宝贵的生命，是公义、圣洁、饶恕，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生命。但是呢，这些属世人他不喜欢的，不但不喜欢，而且厌恶。主耶稣他自己说的，世界会恨我，不但恨我，也会恨你们，因为你们是属我的。学生不可能大过先生的。那还有一些现象，就是呢，在教会当中的一些人，他们呢不专注个人的生命成长，然后呢却专注于一些神学词汇、神学的一些教义，只对这些感兴趣，然后呢甚至呢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纠结、在这个讨论、查考，通过这些呢其实在表明自己的高明，我比你们都高，你看我能够夸夸其谈的讲一套神学理论。那也有些人呢，这个花了大量的时间纠结一些神学的一些难题，被一些难题所困住，就像这个陀螺一样在这里面打转走不出来，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，却忘记了主耶稣基督自己。那其实这些现象总结出来，都是背后谬妄的灵在工作。那我们说了这么一大堆，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，那这些人呢被欺骗，被这些假先知、假教师所欺骗，是不是很冤枉啊？那他们也是不是自己主观愿意的，是不是？那就神会给他们一个这个格外的一个怜悯呢？那我们看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受欺骗、受迷惑。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，这不法的人来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、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。最后这后面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能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 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那些被迷惑被诱导不能得救的人，他们其实呢不冤枉，也不能怪那些假教师假师傅的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爱真理，他们不领受神给他们一个爱真理的心。那这个在当今的教会呢，其实存在很多没有信主的基督徒挂引号的。这个美国有一个牧师叫 Paul Washer， 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现在教会为什么有很多没有得救的基督徒，是因为呢有很多没有得救的传道人牧师。我可以再进一步讲，为什么有很多没有得救的传道人呢，是因为没有得救的神学家和教授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这些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事实。那另外我最后还想讲一个，就是另外一个谬妄的灵在拆毁迫害我们信仰的一个工作，也是可以说是魔鬼的一个诡计，就是定罪，定我们的罪。那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分享呢，我在他分享当中看到的都是自我定罪，没有一点点喜乐。那我们首先要正确看待自己的罪，要真心的悔改在神面前，这是神要求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既然真心悔改了，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的悔改是有效的，神是接纳的，而且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。在二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但是呢，魔鬼就抓住我们过去的罪，不断的来控告我们，说你看你那个德行，你还配成为基督徒？我自己也是经历过很多这种挣扎，就是被定罪，总是活在过去的罪中，觉得我这样一个人怎么配能够得救呢？甚至我怎么能够配做一个传道人呢？其实我这个挣扎的过程，感谢神来光照我，让我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超越我们人一切的罪，一切的软弱。另外我想说，我们对自己的不饶恕也是神不喜悦的。耶稣说我们不饶恕神的，不饶恕人的，神也不饶恕我们。那我们不饶恕我们自己也是神不喜悦的，不饶恕自己也是不饶恕。那不饶恕自己呢，就反出我们的信心，对神的信心，不相信神能够救我，不相信他的宝血能够覆盖我一切的罪。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罗马书第八章这段经文呢，可能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，非常非常宝贵。在第三十一节，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后边第三十三节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我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我就不多念了，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，就是让我们要看到神的救恩是确实的，是真实的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当我们真的愿意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缠累，我们也不要活在罪中，而是要相信神已经救我们，过去的罪已经过去，不要再活在那种自责当中。有的说哎呀我过去怎么样，总是往后看，主耶稣说扶着犁头朝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们进神的国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就像主耶稣说的，朝着标杆直跑，标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世上有很多的 假先知假教师，他们用各样的手段来迷惑我们，让我们软弱，让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。主啊，你的应许是确实的，你的应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让我们能够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，知道圣灵的大能胜过一切邪恶的势力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让我们有充满你的喜乐和平安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